大家好，欢迎收听娘宫智慧第三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Linda。 好，那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先祝福在台湾啊还有美国，在四月初大家就是过得很不平静，经历很动荡的地震的你们，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好，那上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以为我打光就可以去不用化妆，好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既然要上传影片的话，我就要开始努力的化妆。为什么我上一集没有化妆呢？因为自从我结婚生孩子之后，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跟我一样啦，我就开始不化妆了。那也因为这样呢，我去找我化妆品要化妆的时候，发现我所有的，现在小朋友五岁，所有的化妆品都过期了，然后就是干 一堆那种粉底液干掉啊，然后那个眼线啊也都画不出来了，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重新购买所有的化妆品，为的呢就是要呈现给大家最棒的节目内容。那节目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故事好了。这故事大标是我姐夫需要动手术，我姐想要用爸爸过世留给我们姐妹的财产来支付她的手术费用，但我不同意，我有错吗？我姐姐27岁，我18岁，我跟姐姐差了9岁，我们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爸爸一个人努力地抚养我们姐妹，我们的妈妈从来都没有出现在我或我姐的生命当中。1年前我们的爸爸过世了，爸爸给我和姐姐留下了一笔财产，我们姐妹对分1人50%。我姐用她继承的那笔钱买了新车，还有重新装潢了她的房子。我呢，则是和我姑姑住在一起，因为我姐夫不让我和姐姐住在一起。我呢，打算想用我继承的钱来支付我的大学学费。我一直想当医生，所以我想用这笔钱来支付我读医学院的学费，但我还在考虑说要读哪一个医学专科。姐姐自从结婚后就慢慢与我疏远，我姐夫是那种自以为很幽默，会以很调侃的方式对不熟的人批评嘲讽，他甚至还在我们爸爸的葬礼上大吵大闹。我的家人们对姐夫是相当的宽容，因为我姐夫呢是患有慢性病的人，所以呢家人呢对他的一些行为都未曾说过什么，久而久之不顾他人感受大肆批评言论，也就成为我姐夫的一贯作风。也因为这样，我也慢慢疏远了姐姐全家。最近我姐经常来探望我，向我发泄我姐夫的病情。他因为心脏病多次进出医院，需要接受手术。他多次跟我提到爸爸给我的那份遗产，但每次只要他提到遗产，我都会转移话题。上礼拜他直接问我是否可以帮忙他支付姐夫的手术费用，并保证他会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还清。听他这么说让我感到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如果我从我的遗产中给他一大笔钱，就他口头上这么说，怎么能保证他会在我申请大学之前还清？还是我要跟姐姐要求签借据？如果真的借钱给他了，我必须要休学至少1年，因为我知道我姐姐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偿还那么多钱。我这么做等于是拿我自己的未来冒险，于是我没过几天就拒绝姐姐的请求。隔天姐姐就找了姑姑大发雷霆，说我无情残忍没有同情心。她说姐夫的健康人命关天，任何正常人都会立刻慷慨解囊。她说我是家人，更是需要帮忙，因为学业跟一个人的健康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他还问我说是否愿意看到他成为寡妇，或者是害我的侄子失去他的父亲。我姑姑建议我姐找其他人筹钱，但大多数的家人都刻意和我姐和我姐夫疏离了。直到今天我姐还在不断的责备我，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回说你老公的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是我的错。他一听我这么说又是哭得更大声。我姑姑说他决定不介入这档事，只跟我说如果我没有做好金钱上援助姐姐，我就要做好与姐姐的关系永久受损的准备。今天晚上我姐发了一系列的照片给我，全家福那种， 然后说这就是我拒绝帮助的幸福家庭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哭了，觉得自己很自私，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阿姨和好妹妹。我问我朋友们该怎么做，他们都说要我姐姐卖掉他们所买的汽车还有所有的奢侈品来去支付手术费用。我朋友们还提醒我说，如果我给他们这笔钱，我将永远拿不回来，而且会导致我无法去读我想要读的医学院。这则今天我分享的这一则 po 文下面它差不多有8万多个留言哦，然后真的是翻滚到这个版主都还要关闭留言的功能，因为这造成的回响实在太大了。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中几个留言。网友一说，你这个朋友说的对，你永远拿不回这笔钱了，因为姐姐不愿意放弃她奢华的生活方式，她选择花掉她的遗产，没有存钱以备不时之需，而现在她这样糟糕的财务规划才会搞成这样。然后原 po 就回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姑姑跟我说姐姐在5月的时候就卖掉她的车了。网友二就说，汽车贬值得很快，她这样的不明智的决定啊，花掉她的遗产本来就不是你的问题，一个家庭入不敷出的经营很不 OK， 明明知道自己丈夫有慢性病，更是需要有规划的安排，把爸爸留下来给他那份遗产做好规划。反正我是觉得你借了钱就要做好拿不回来的准备，要么就是借钱然后一辈子不断的帮助你姐姐，或者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钱去付你的医学费过你自己的人生，反正你是不可能两者兼顾的，祝福你加油。我这一则我也有跟我先生分享，然后但我先生就说，嗯，如果今天这个姐夫人很好呢，他就马上回我，我就愣住了。然后我说哇，他说如果今天这个姐夫人很好，然后家人们也很喜欢他，跟家人所有的家人关系都很好，那这个妹妹是不是该借呢？然后妹妹也喜欢他，他对妹妹也很好，那现在他病了，妹妹应该不用想吧，也不会 po 文吧，应该就你知道停止学业，然后就姐夫的命吧。我想哇，这个论点太值得大家思考讨论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做人很重要，因为今天如果姐夫做人没有那么失败，我觉得他的手术费用很多人都会帮忙。因为我其实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也是干嘛借钱，一定还有别的方法。好，那现在来听一则 AI 新闻吧。好，现在 AI 程式呢多到数不清，每一个程式的开发设计内容它的功能都不同，从影像到声音文字创意发想，大量的人力跟资金都投入到的 AI 市场，所以呢有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使用的 AI 工具，那也因为有很多，所以让我们不知道要选哪一个。那我发现一个免费的网站叫 whatcanaido.com， 然后我在这边网站上面呢是把它用 Google Chrome 就直接网站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今天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这个是这个网站上翻译的，因为其实现在 AI 很多工具大部分还是都是支援英文的比较多。那这上面呢这个网站很好的是它帮大家整合了所有出现在线上可以给大家使用的 AI 工具，可以看它有什么类别，机器学习、影音扩散、数据、虚拟实境、招募、贸易、房地产、付款方式。在这个 whatcanaido.com 今天人工智慧能做什么上面真的是有上千个 AI 的工具你可以上网去使用。那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很好笑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网站叫辣香草，我的辣香草 My Spicy Vanilla。 这个网站呢 My Spicy Vanilla 我的辣香草，他们是呢由一个来自于柏林的年轻团队，德国柏林，他们的使命是要帮助情侣重新点燃激情和亲密关系。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约会的创意，你可以在家约会、户外探险、艺术或是文化的约会内容，然后或者是你性感的约会创意，还是有趣的约会想法，在这个网站上你还可以用它的 AI 生成器来当爱情故事的作家。我看一下这个 AI 写起故事来是不是真的是在让我们觉得很担忧。 网站上面呢，他就让你选说你想要写什么样的故事，你可以选说我要选浪漫的故事、喜剧的、恐怖、神秘、惊悚、行动，还有戏剧还是历史、神话，什么都有。然后我这边来测试一下他写故事的功能如何。这边我就选了一个浪漫喜剧在纽约，然后重燃过去的浪漫的一个故事的中心。然后呢，你其实就在这个网站上面简单的写出来你想要男主角长什么样、女主角长什么样，然后他们是在什么样情况下相遇，然后呢人工智慧就会生成你想要写的故事。好，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大纲，剩下的就让那个 AI 去发挥。我这边写说，芭比跟肯在纽约的街头相遇，刚开始呢他们没有认出对方，然后之后呢他们又在一个朋友的 party 上面相遇了，然后那天晚上很漂亮，然后下了初雪，然后他们相遇了之后，第二次相遇后呢，他们一起去吃巧克力圣代。我就写这样子。然后男主角呢肯是190公分，女主角呢180公分然后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啦，我就看这个 AI 怎么样生成这个浪漫喜剧的爱情故事。然后他这边写说， Writing your story usually takes about 1 to 2 minutes， 差不多两分钟就可以写出一段故事。冰雪重逢，第二次爱情的机会。纽约寒冷的四月夜晚，芭比跟肯这对高中恋人重新走到了一起，在这座城市的冰雪魅力中重新发现了彼此。这是纽约一个寒冷的四月星期四，整个城市都被成新雪覆盖，为一切带来神奇的光芒。当我 Barbie 漫步在繁华的街道上时，我不禁产生一种怀旧的感觉。寒冷的空气刺入我的鼻子，但我的心却是温暖的，充满了对过去爱情的回忆。突然我撞到了一个高大肌肉发达的身影，差点失去平衡。你看好你要往哪走，我惊呼道。绿色的眼睛闪烁着恼怒的光芒，但当我抬头一看时，我大吃一惊。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有着轮廓分明的下巴，黑发上洒满了雪花，还有那双熟悉的棕色眼睛。这是肯，我高中时的恋人。哦，天哪，他看起来和我一样感到惊讶。 Barbie 是你吗？他问道，声音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我们站在那边，时间凝固了，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试图拼凑出我们过去的谜团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布鲁克林家的家庭聚会上，我喝着一杯红酒，脑子里仍然回放着我们的意外相遇。当我转身从盘子里拿另一块薯片时，肯突然出现。他的出现让我屏住了呼吸。嘿 Barbie， 他说，声音低沉沙哑，自从我们相遇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你，是命运吗？晚上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聊天，我们在笑着以前旧的回忆，还有发现新的共同兴趣。随着夜晚越来越冷，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近，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不可否认的。外面的雪更增添了浪漫的气氛，充满冒险精神的肯建议我们离开聚会，一起探索这座雪城。我们最后来到了 Serendipity， 这是一家迷人的冰淇淋店，以其美味的巧克力圣代而闻名。店内的温暖与外面清新的空气形成鲜明的对比，营造出亲密的气氛。我们点了圣代，当我们挖着浓郁柔软的巧克力时，我们的汤匙不小心地碰到了，一股电流传遍了我们全身。我们四目相对，一语不发，请身吻了上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们又回到了高中，我们的嘴唇像老朋友一样重新连接在一起。当我们接吻时，我们的手游走，隔着衣服探索着彼此的身体。这好像不能再读下去了，我的天哪哦天哪，我怎么觉得这个辣香草 有点走山啊，我刚才不是输入是要浪漫爱情喜剧吗？怎么它变得有点是情色小说啊？这里呢，在 My Spicy Vanilla，你还可以输入就是你想要的约会的一些条件。我这边就输入我想要做一些比较室外的或是运动类的。然后呢，我的预算只有1000到3000块台币。然后我希望我拍约会的时候可以拍照跟录影，然后我就把这个简单的条件丢给 AI，然后它也是差不多1分钟后就跑出来了，它一些约会的建议。它这边写说，你可以去花3个小时50块美金，差不多1500台币，可以打沙滩排球，或者是4个小时花20块美金，你可以去健行观景，或者是你可以去自行车骑。骑自行车，或者是你到黄昏的时候打高尔夫球，他就把你所有可以做的事情，花多少钱，跟要将花多少时间，全部帮你都归类出来了。然后你决定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约会之后，你就按下去建立日期计划，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约会内容跟你的行事历连在一起，这个约会就已经放在你行事历上面了，太酷了。在蜡像草这上面呢，你可以输入，比如说你女朋友或是你男朋友的年纪，然后他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大概，然后你有多少预算，他就会 AI 就会生成出来说，大概可以买给你女朋友什么样的礼物，他会喜欢。那我这边就输入 OK，一个女生28岁，她喜欢珠宝，然后我只有差不多900块的预算要送给我女朋友。然后呢，你把它写进去你的条件之后，它又生成出来，你可以送给她。耳环、手链、围巾、手拿包，然后呢，你还可以检查它的替代方案。一点进去之后呢，它就直接跳到这个购物网站上面，你可以直接看说好，我不要长得这样子的手链，我要长这样的手链。而且它的跳出来的网页呢，是完全是在你的预算当中会跳出来的这些礼物的选项，太棒了！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蜡像草上面玩玩看。他的故事生成啊，或者是一些角色扮演的 idea，这些人工智慧生成器，到底是谁在写的啊？太酷了！好，第二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我要求我的亲弟弟不要带她男朋友来我的婚礼，我这样做有错吗？我要求我的亲弟弟不要带她的男朋友来我的婚礼，我这样做有错吗？我知道这个标题让我看起来很糟糕。我也因此失眠了很久。事情是这样的，我1周后要和一个很棒的女生结婚了，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成为她的老公。我们两个人都因为终于可以举办婚礼，非常的兴奋。我的弟弟是同性恋，但我全部的家人都不知情，只有我的父母亲知道而已。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所以家族中老一辈的人，祖父母和一些姑姑叔叔，仍然拥有上世纪的观念，而年轻一辈的表兄弟姐妹则是跟我一样生活在当下，而且思想非常开明。我弟弟和她男朋友已经交往了6个月，她男朋友人很好，我也很高兴我弟找到一个好男人。唯一可惜的是，他无法分享这份喜悦给其他的家人，因为他是同性恋这件事还是个秘密。多年来，我一直跟他说他应该出柜，因为我知道他为此躲躲藏藏烦恼很久了。所以我更加认为他应该不再隐藏他的性向，而且我跟你们打赌，应该已经有几个家人已经察觉他是同性恋了。但是弟弟还是不愿意在其他家人面前出柜，因为他知道家族中有一部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他的，而且他觉得这样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倒觉得相反，我认为越早知道哪些家人思想封闭而不接受他，我们越早可以将他们从我们的生命中删除。在我看来，不接受我弟弟是同性恋的人，基本上也没什么必要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无论如何，这是弟弟他的决定，不是我的。他既然还没有准备好要跟家人出柜，我就尊重他的决定。直到几周前， 弟弟突然说她想带她男朋友来参加我的婚礼。说实话，我没想到她会有这样180度的大转变。如果是其他场合，我肯定会支持的，但我不认为选择在我的婚礼上和所有家人宣布她出柜这件事情是合适的。我光是想象她宣布后所有家人的骚动、八卦和废话等等抓马那些的，我就头疼。我不想把注意力从我的未婚妻身上转移，婚礼是他的大日子，我未婚妻应该是当天的主角。没错，好男人。我问弟弟为什么想选择在我的婚礼当天出柜，他说是因为他想和他最爱的两个人，我和他的男朋友一起庆祝爱情。一听他这么说，更是让我两难了。我是会为了他与我家人大打出手的哥哥，而且我也做好了要是他们不接受弟弟，我也永远不会跟他们联络的准备。我的婚礼是个庆祝爱情的象征没错，我能理解为什么弟弟会想这么做，但这会让婚礼失焦，而且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我不能够这样对待我未来的妻子。我的未婚妻为了准备这个婚礼已经很紧张了，我不想让她更焦虑，所以我还没跟她说这件事。几天后，我带了很沉重的心情要求弟弟单独来参加我的婚礼，先不要带她男友，希望她能理解我。弟弟听了我的请求后便开始哭了，然后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我的家。第二天我收到他的简讯说，别担心，我一个人去啊。弟弟，我试着打电话给他，但他没有接起我的电话，而我爸妈似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什么都没说。几天后，弟弟终于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他说他理解我的立场，但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就是很奇怪。我想这是我目前生命中所遇到最困难、最糟糕的难题。我这样处理会不会很混蛋？好难哦。更新，我和未婚妻说了这件事，因为我再也不能瞒着她了，然后她也同意了我的做法。澄清，我知道如果在婚礼当天出柜会引起麻烦的人不会是我弟，而会是从那些叔叔阿姨有歧视的眼神开始。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场婚礼上花了很多钱，而且我跟我的未婚妻用了很长的时间全心全意在策划婚礼上所有的细节。我不想看到我的新娘或是我妈妈在婚礼上落下不开心的眼泪，更不想因为一些愚蠢的叔叔知道消息后对我弟弟做出一些侮辱的言语或者是举动。在我生命其他的每一天里，我都会举双手支持我弟弟出柜的决定，但关键是不要在我婚礼上宣布这件事情。还有板上的你们留言我都有看，我想跟你们说，我弟弟绝对不是混蛋，因为他也为了此事配合了我的请求。哦，真的是好难哦。这两件事都是 人生中的大事，所以这真的是好难抉择哦。好，来听一则 AI 新闻吧。Nightshade 如何毒害人工智慧以保护艺术家？由人工智慧驱动的艺术工具席卷了艺术界，人工智慧的进步引起了艺术家们的担忧，他们担心他们的作品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人工智慧利用，这可能会窃取他们的创造力、艺术风格，还有他们的智慧财产权。尽管 OpenAI 的 DALL-E 还有一些平台公开承认他们在网络上抓取一些图像和艺术品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慧数据，许多艺术家一直在寻找方法来阻止人工智慧查看他们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工具可以来保护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免于人工智慧未经授权的使用。有些艺术家甚至不在网络平台上面发布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智慧财产权被盗用。由芝加哥大学教授赵彦斌 Ben 教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他们所研发的 AI 数据投毒工具 Nightshade 正式发布了。上线短短五天内，下载量呢突破了25万，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研究团队的预期。 Nightshade 可以让艺术家上传自己的原创画作，然后呢在画作中砍入有毒数据，这些数据会被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成错误的讯息。作品呢经过 Nightshade 的调整之后，会让 AI 的模型判断错误，例如将狗的图像认成猫，然后将帽子的图像认为是蛋糕。那这些错误的数据还很难从庞大的数据中找出来并删除。所以如果呢人工智慧公司未经艺术家的许可使用了几十幅经过 Nightshade 处理的图像来训练他们的人工智慧图像生成系统，这个 AI 呢就相当于被投入了毒药，而这个学习系统呢就有这个错误的讯息图像，然后它输出的正确性就会急剧的下降。 Nightshade 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扰乱人工智慧的工具，但它是目前最有野心想要成为最有效能够抑制人工智慧滥用的工具。只需要50到200张有毒的图像，它就可以明显的扭曲经过训练的人工智慧图库。人工智慧的存在道德争论不断，其实有些生成式人工智慧提供者已经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来控制他们的作品使用方式，例如在平台上会有 hashtag NoAI 的标签，对于艺术家来说是越来越普遍。这个 hashtag NoAI 就是艺术家们在表明他们不同意将自己的作品供于人工智慧的数据使用。像 at Adobe Firefly 这样的人工智慧工具现在仅使用授权的影像来进行人工智慧的训练，而不是随意大量使用网络抓取的影像还有其他有问题的来源。 OK， 赵彦斌表示，由于许多大型的科技公司包括 OpenAI、 Meta 还有 Google 都被艺术家控诉在未经他们同意下将这些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 AI 模型训练，所以这项研究的目的呢就是要重整 AI 公司和艺术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张彦斌的团队呢另外一项计划 Glaze 就跟 Nightshade 一样，它能够呢改变艺术作品的画素，加上扰动，也就是在原作品覆盖几乎隐藏的第二层，进而影响 AI 模型读取作品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很好， AI 真的是势不可挡。虽然 Nightshade 无法完全杜绝人工智慧未经同意使用艺术家的原创，但是我觉得它的存在已经开始奠定 AI 跟智慧财产权他们之间应该要有的拉扯跟平衡。好，再来一则故事吧。对我的新女友口出恶言，所以我决定停止支付她的学费。我有错吗？我是一个56岁的男性，我的妻子在51岁时不幸因为车祸离世，她去世后我一直深陷悲伤之中长达1年。今年1月左右，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女友，在这里我就用化名，我的女友小薇，今年43岁。小薇是我妻子去世后第一个让我笑起来的人，她非常的聪明，同时间还拥有3个常春藤学校的学位，她也有我很喜欢的黑色幽默感，厨艺更是厉害，总而言之是个很棒的女生，我可以想象和她共度余生。她身材是属于比较丰满的那种，关于她身材这一点是之后在故事很重要的环节。我有两个孩子，在这里就叫他们大头跟娟娟。大头是我儿子，今年25岁，娟娟是我女儿，今年19岁。我在今年夏天时第一次把他们介绍了给小薇，他们那时就知道我有了新的女友。小薇和我的儿子大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我女儿娟娟对小薇一直都非常冷淡。在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就问娟娟说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但她只有摇摇头的否认。我女友小薇还主动尝试的几次去接近娟娟，试着呢开启一些话题，但都被娟娟很粗鲁的拒绝了。11月感恩节的时候，依照惯例，大头跟娟娟都会回家团圆，吃感恩节的火鸡大餐。在吃饭前，我跟娟娟提醒了说，希望她在晚餐时候可以表现得有礼貌一点，因为即使小薇一直很仁慈，娟娟对小薇向来没有好脸色。晚餐进行的10分钟还算顺利，不过我注意到娟娟全程很不友善地瞪着小薇。当小薇起身要去拿第3份马铃薯泥的时候，娟娟说了一句，你身材这样 你不觉得你吃的够多了吗？小薇一听完立刻开始啜泣，跑回房间。我感到非常羞愧跟愤怒，我当时赤红着脸大吼着要娟娟滚出去。娟娟离开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就发给她短讯说，一，她必须向小薇道歉，二，小薇也必须接受了她的道歉，否则我将不再支付她大学的学费。娟娟可能以为我在吓唬她，在简讯上反而变本加厉骂了小薇比在感恩节晚餐时更难听的话。天哪，过不久后我就登录了他大学的学费支付网站，取消了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并将截图发给了娟娟。你需要这样对你女儿吗？哦天哪，下一秒他便哭着打电话给我，求我重新考虑。他说他知道错了，但我告诉他我已经给他机会了，而且我也下定了决心。这会不会惩罚有点来的有点太 over 啊？这则故事又是一个留言区因为太过于踊跃被版主被迫关掉留言功能。那这里网友们讨论的非常激烈，网友一就说，这绝对不是小薇和娟娟之间单纯的矛盾，你需要找出娟娟为什么不喜欢小薇，以及为什么娟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而大头就没有。娟娟可能还是处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而你已经成功走出悲伤。每个人面对悲痛的过程时间不同，或许在感恩节时看到小薇坐在原本属于她母亲的位置，跟着全家一起过感恩节，这对你女儿来说可能非常难受。这不是在为她的行为来做辩解，但或许是可以解释她一直以来对小薇的不友善的动机。再来，我觉得你付不付你女儿的学费取决于她的道歉跟小薇是否接受她的道歉很不妥当，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或许会让情况更糟糕。没错。然后这个原po竟然还有回复这个网友，他说只要娟娟诚心道歉，符合我提出的两个条件，我就会恢复继续支付她的学费。然后网友二说，原po，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莫名其妙加深你女儿还有你女友之间的隔阂。是啊，爸爸，你这会不会有点太多 over 的举动啊？你女儿的学费代表了她的未来，她的鲁莽失态跟你一个做父亲可以给的爱完全无关。很多人说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但你这样的惩罚很显然是有条件式的在爱你的女儿。你应该试图与娟娟建立好关系，但你反其道而行，你反而用一笔钱作为筹码来强迫你女儿顺从。我知道任何一段关系都是需要用心跟时间去经营跟维护的，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你这种带有情勒的做法。其实说白了，如果你老婆还在世，她应该不会赞同你这样停缴娟娟的学费惩罚教育的方式。袁鹏，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天哪，然后这则就没有 update 了。唉，养儿育儿难呐、啊，就我不赞成这是个很好的惩罚的方式，但又觉得说如果惩罚不够力，小朋友会知道要改吗？他就是会不会没有感觉？这真的很两难。好，这就是今天的娘宫智慧，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拜。